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背景。我们的义工包括有医师、护理师、社工、营养师、药剂师、心理咨询师、院牧等专业人士。如果您有兴趣，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今天我们电话讲座的主题是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质。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的是吕倩博士。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把吕倩博士的背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吕倩博士他是文化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心理学的博士。他在1997年从山东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做硕士的研究生，在2005年的时候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吕博士同时也在2006年起开始和矫声协会有合作。那吕博士他在国际领先也有一些发表了一些论文，总计有17篇。吕博士呢他本身也在授课，他目前有4位的博士研究生，他给这些研究生讲授一些健康心理学基础及高等的课程。他主持的研究受到了美国国际健康研究所美国癌症协会的支持。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讲的题目是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质，但是如果您有心理上的问题也可以同时请教吕博士，因为他是心理学的博士专家。所以我们现在问吕博士，您在线上吗？
好，我在线上。
好，那我们把以下35分钟时间交给您。
好的。好，看来多谢多谢大家现在在参加这个电话会议因为现在圣诞节快到，大家也都很忙。那我是在想，我现在是在美国东部，我现在想让我们大家先一起来感谢这个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发展和医学技术提高。那电话的发明让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呢能通过电话来交流，即使我们相隔几里、几千里甚至上万里。现在医学技术提高了，慢性病似乎也多起来，那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和要求呢也就发生相应的变化。像过去我们对癌症的话只讲生存率，现在5年、10年生存率都比原来要提高很多。那人们不仅仅要求要高的生存率，而且要生活得好，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那像20年以前或者10年以前，原来的临床实验和研究呢只着重生存率和生物指标，现在呢临床研究和实验呢不但看重生存率，而且看重生活质量。那什么是生活质量呢？那人们大多数在心里对这个问题呢都有自己的答案。那有人会讲身体健健康康的，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心情好生活质量就好。那这个好像是对一般的人来说比较适用，但是对肿瘤患者来讲，我们怎么量生活质量呢？大多数专家认为生活质量的内容呢有4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方面是生理健康状况，也就是和疾病和治疗有关的症状，比如说疼痛呀、气短呀、由药物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恶心、呕吐、脱发、疲劳等等。那这方面的症状越多呢，生活质量相应的就越差。第二个方面呢是躯体功能健康，比如说个人能不能自理生活呀，能不能去工作呀、做家务劳动呀，还有日常的生活功能。那这方面的功能越好呢，生活质量相应也就越好。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家庭方面，比如说日常家庭的一些活动呀，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呀，以及参加社会交往还有活动方面。那社会和家庭越健全呢，生活质量也就越好。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心理功能和情绪状况。 比如说有没有抑郁症呀、焦虑症呀，是否是担心疾病恶化呀、复发呀等等。那心理功能越好，情绪越稳定，生活质量也就越好。那生活质量这四个方面包括生理健康状况，躯体功能健康，社会家庭的健全，还有心理功能和情绪状况。那这四个方面呢相互影响。比如说那有的人呢有治疗引起的副作用很多，有疼痛呀，有恶心，有呕吐，有疲劳，那这方面呢就容易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一些比较悲观的情绪啊，或者痛苦啊，像抑郁症。那如果是同时又有生理上的痛苦又有心理上的痛苦呢，那个人再去做自我料理的时候呢，功能方面也就差。同时呢，尽管家人可能是在照顾患者，但是患者呢心里也就比较难受，就特别难受。对，所以这几个方面呢都是相互影响的。那癌友中常见的生活质量问题呢，根据癌友是否处于治疗期、恢复期，或者说是完成治疗以后长期存活期呢，又有所不同。那像生理症功能的障碍呢，这个在治疗期间比较显著，像是恶心、呕吐呀、疼痛呀，还有睡眠障碍啊，这个在癌友方面，癌友中非常常见。一般来说呢，恶心和呕吐啊，治疗完成以后就会消失。但有的人呢就比较敏感，比如说有时候听见癌这个字眼啊，有的时候就都觉得难受，有时候又想想治疗，就可以想到当时在治疗的一些情形，那也会出现恶心的情况。那疼痛和睡眠障碍呢在治疗中比较显著，有的呢甚至会存在长期影响。另外比较普遍的像是记忆力下降，还有长期的疲劳。那有些癌友呢还会有性功能方面的障碍，尤其是像比如说像乳腺癌啊、前列腺的病人，在治疗时候有时候甚至治疗后会有这方面一些问题。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心理社会方面，在刚诊断的时候呢，我大部分都是非常害怕、非常恐惧、非常痛苦，觉得无助无奈。那从癌症诊断开始到癌症以后，在治疗以后一两年以内呢，抑郁症和焦虑症就非常普遍，就有的时候呢甚至会长期存在。完成治疗以后，很多人呢会害怕癌症会复发，有的人呢因为治疗的关系，因为有形象的变化，就难以接受自己的形象。那另外癌症治疗还有以及工作情况的变化呢，会带来另外的一些经济负担，在治疗期间非常普遍，有的时候呢甚至会长期存在。对于华裔来说，更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像是移民特有的语言问题、交流问题、医疗保险、经济压力。有的人呢甚至是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家人不在身边，那这些呢都会影响生活质量。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综合生活质量在癌症诊断以及治疗的一两年以后呢，大部分会恢复，但是呢有些人的生活质量呢会持续在一个低的水平。那怎么样去了解到底你的生活质量是高还是低，有哪些方面是可以需要提高的呢？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自我测试。那我会问你一下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跟你有同样疾病的人呢就认为是一些非常常见的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些情形一般来说呢是在过去七天以来呢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大家手边有纸和有笔呢可以写下来如果您没有呢也没有关系大家盯着我掰掰指头圈圈指头，然后把我每个问题讲两遍，慢点讲，然后大家看一下在这生活质量的各个四个方面呢到底哪些方面是你的强项，哪些方面是你的弱点，哪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生理健康状况，那我会问你那七个情形，有哪些情形比较适合您的情况如果符合呢，您有纸有笔你就画一道杠没有纸没有笔呢你就屈下指头，然后我们到最后数一下你用纸几个指头伸出来屈出来了。对，第一个呢是我有反胃恶心的情形，第一个是我有反胃恶心的情形。好，第二个是我有疼痛就是我七天以来我有疼痛。 第三，治疗副作用给我造成了一些困惑。第三，治疗副作用给我造成了一些困惑。第四，我觉得身体不适。第四，我觉得身体不适。第五，我觉得精力不足。第五，我觉得精力不足。第六，我因病要被迫卧床休息。第六，我因病要被迫卧床休息。第七，啊，也就是最后一个，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我有困难满足大家的要求。第七，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我有困难满足大家的要求。好，那这七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生理健康的状况。那您可以看一下，您是画了多少杠，或者是啊、有打了多少个指头啊。如果是您对这七个情形里面，如果是有一个或者两个您有这样的情形呢，那说明您的生活质量还是很不错的。那如果是有三到五个那这样的情形呢，说明您的生活质量是一般。如果是六个到七个，就说明您现在生活质量呢，在生理健康状况呢是比较差。那在这个方面呢，需要多休息，需要和医生沟通，需要和家人沟通，沟通您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您是正在治疗期间呢，不要过于担心，这些症状在肿瘤病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好，那我们上面呢讲了关于生理健康的状况，那第二个评估的方面呢，我想请您评估一下关于社会和家庭健全的状况。那回答这些问题呢，可以帮您了解自己在哪方面需要改进啊，怎么跟家人去做交流。同样的，我会问你一个七个问题，那在这七个问题里面呢，有些情形可能比较符合您，如果符合呢，你就画一道杠啊，或者是去一下指头。好啊，第一是我觉得与我的朋友亲近。第一是我觉得与我的朋友亲近。第二，我得到家人的感情支持。第二，我得到家人的感情支持。啊，如果有的话，你就画一下杠一下，或者去一下指头等啊。第三，我得到朋友的支持。第三，我得到朋友的支持。第四，我家人已接受我的疾病。第四，我家人已接受我的疾病。第五，我满意家人对我疾病的沟通方式，就是讲我对家人和我沟通疾病的方式比较满意啊。第五，我满意家人对我疾病的沟通方式。第六，我觉得与我的伴侣或者是主要的支持者们很亲近。第六，我觉得与我的伴侣或者支持者亲近。第七个方面是我对我的性生活感到满意。第七个方面是我对我的性生活感到满意。好，那您现在看一下自己画了多少杠，或者说去了多少指头哈。您如果是画的杠有六到七个，那就说明您的生活质量在社会或者家庭健全状况是很不错的。如果您画了三到五个呢，说明比较不错啊，说明可以。如果说您只画了两个或者一条杠，或者说是去了一或者两个指头，那就说明呢，您在这方面的生活质量呢比较差。那这方面的需要改进，可以改进，这方面改进好了呢，您的整体生活质量也会有所提高。好，那前面呢我讲了关于生理健康状况、社会和家庭健全的状况。那第三个方面呢，讲一下功能健全状况啊。同样的， 我问您七个问题，下面这七个问题里呢，您看一下哪个情形比较符合您的情况，如果符合呢，您就画一道杠或去一下指头。第一个方面是我能够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包括在家里的工作。第一个方面是我能够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包括在家里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我满意我的工作，这个也是包括在家里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我满意我的工作，这个包括在家里的工作。第三个方面是我能够享受生活。第三个方面是我能够享受生活。第四个方面是我已接受我的疾病。第四个方面是我已接受我的疾病。第五个方面是我睡得好。第五个方面是我睡得好。第六条是我依然享受我以前常做的有趣的事情。第六个是我依然享受我以前常做的有趣的事情。第七个方面是我满足我现在的生活品质。第七个方面是我满足我现在的生活品质。那好，我现在讲完了这七个方面的问题呢，您看一下自己是画了多少杠，或者说是掰了去了多少指头啊。如果是您画了有六到七道杠呢，那就说明生活质量很不错。如果是三到五条杠呢，就说明生活质量还可以。如果是您只画了一到两条杠呢，说明在这个功能健全方面呢，你非常需要改进。那这方面呢，可能在您的生活质量方面前明后退了。好，那最后一个方面我要讲呢，是关于心理功能还有情绪稳定状况。那因为癌症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呢，所以就在癌症肿瘤病患者里面呢，情绪不稳定呀，或者心理功能方面比原来要差很多，这个是非常普遍同样的，我还给你讲一下有七种情况。那在这种七种情况下呢，有哪一种比较符合您的情况？如果符合的，你就画一道杠或者是去下指头。好的，第一个是我感到悲伤。第一个是我感到悲伤。第二个是我满意自己处理疾病的方式。第二个是我满意自己处理疾病的方式。第三个是我逐渐失去对抗疾病的期望。第三个是我逐渐失去对抗疾病的希望。第四个是我觉得紧张。第四个是我觉得紧张。第五个是我担心死亡。第五个是我担心死亡。第六个是我担心我的状况会恶化。第六个是我担心我的状况会恶化。第七个是我担心癌症会复发。第七个是我担心癌症会复发。好的，下面我讲了几种情况，那您看一下您画了多少道杠，或者说是取了多少指头的。那如果是您画的杠是有一到两个呢，说明您的生活质量在心理功能或者在情绪稳定方面是很不错的。如果您画了三到五个呢，这就说明生活质量是一般有可以注意的事项。那如果您画了六到七道杠呢， 那就说明这这方面的生活质量比较差，给您敲一下警钟，那需要在这方面呢要多加注意。好，那上面呢我们自己做了一下评估，评估了自己在四个方面的生活质量。那如果说您的分数比较高呢，那很好啊，如果您的分数比较低呢，比较差呢，就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你如果刚刚诊断或正在治疗期呢，那这个研究表明就这期间的生活质量都比较差的。那如果说您现在已经过了治疗期，在恢复期，已经说是啊治疗以后两年，然后你还是觉得生活质量比较差呢，那这个时候尤其是要引起您的注意。对，那如何才能提高生活质量呢？那我这儿呢有一些大致的建议啊。第一呢是要锻炼身体。那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肿瘤病人了，我现在啊怎么去锻炼身体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锻炼身体了，那免疫系统就强，免疫系统强，那我们就啊不但是跟肿瘤做斗争，而且像平时像感冒呀、发烧呀，还有一些复发呀，这些机会都会减少。那关键呢，锻炼身体就在于适当运动，可以减轻疲劳，可以增加活力。比如说，你如果是现在身体还可以，啊，你原来喜欢去爬山呀，那就好，再去爬爬山，对吧？啊，找朋友跟家人一起去爬爬山。那如果您精力还达不到，那你不要紧啊，可以出门散散步，这也是很好锻炼身体的啊一些方式。你还可以，有时候安静的，你可以打打太极拳。那有的人讲了，我现在还在卧床呢，我没法去参加这些运动，我怎么去锻炼身体啊，对吧？那这样的你可以做一下放松的运动啊。放松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啊方式可以来放松，让渐进性的肌肉放松，那有很多音乐带，一会儿呢我可以跟大家听一下，比如说关于一个自然音乐的音乐带，你可以通过想象的方式来进行放松啊，就是想象一下哦，我到了大自然中去了啊，有山涧啊，有小鸟呀，有流水啊，啊，也可以想象一下，然后那种快乐的心情，这样吧，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下非常简短的，也许就一两分钟，是我看啊。现在听到呢是山间流逝的一些声音，对，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到了那种环境中去，然后整个的心情都变好了，然后整个的身体都觉得非常放松。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给大家放很久，但是我想您可能自己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啊，轻音乐呢就可以帮您放松。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啊，在市场上有卖的关于想象式放松的一些音乐带，不通过到自然中去呀，或者说有人会带着你这样的做一下放松，做一下想象。那研究表明呢，这种呢都可以提高，就有对心情会有所改善，然后呢对免疫功能会有所增强。对，然后像另外呢，除了渐进性肌肉放松，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放松的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就比如说就做一下呼吸运动啊。我讲呼吸运动就是，哎，你吸一下气，呼一下气，然后这样呢让自己放松啊。你一旦放松以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呢就这个时候可以去发挥他自己的这种作用。对，我们也做一个非常小的练习啊，我们就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放松练习啊，怎么去呼吸。对，吸气时候呢用鼻子去吸气，把胸腔去打开，那想想吸 吸气呢吸到肺底吧，那呼气的时候呢慢慢把气从嘴中吐出去，腹壁回缩。那我们现在呢就做几个呼吸运动哈，然后好，然后您现在慢慢放松，然后跟我一起来吸气，然后用鼻子吸气，把胸腔打开，然后呼气，慢慢把气从嘴中吐出去，吸气，呼气，从嘴中吐出去，吸气，用鼻子吸气，呼气，慢慢把气从嘴中吐出去。好，那您试着这样做几个，然后呢这样自己做成习惯了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您突然觉得非常紧张了，您可以自己就做一下这样的呼吸运动啊，就吸气，使用鼻子吸气，把胸腔打开，想想吸气吸到肺底，呼气的时候呢慢慢把气从嘴中吐出去，腹壁回缩，这样呼气。这样的呼吸运动呢非常简单，你在床上可以做啊，您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可以做啊，在疼痛的时候呢别忘了要跟医生要好好交流，告诉他们你们有疼痛，一定要把疼痛控制住。那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要打针呀，或者是其他时候如果有时候比较疼痛，可以简单的这样的呼吸运动，可以暂时减轻疼痛。刚才呢我讲了锻炼身体，学会放松，然后对我们肿瘤患者呢最重要的是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啊，有一句老话呀叫困难呀就像弹簧，你弱他就强，那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是比较脆弱呢，那困难就像老虎一样，那我们要坚强起来呢，困难就像小兔子一样。所以呢一定要学会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争取朋友和家人的支持，要学会去建立一个强大的支持网络。包括你支持网络可以包括家人呀、朋友呀、癌友呀、医生呀、癌症互助组呀。那中国人们怕麻烦别人，那我们不要怕麻烦别人，你有什么需要就要跟别人去讲啊，也是要可以去互相关心别人。那我认识几个癌友，他们当时自己走过了这个抗癌路，非常辛苦。那后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跟别人一起，跟新的癌友一起去分享。有的人呢，甚至带一些抗癌小组。那这样子来说，去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以后呢，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神支持。对，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学会要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不能呢进行愿望式思维。那有的肿瘤患者呢在想啊，那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是我得这个病？然后呢，如果我没有得这个病就好了，或者说是如果我早去检查就好了，这样是可以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呢，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在想，哎呀，如果我没有来美国，也许我就没有病了啊。有的时候这样想法，或者有的人是在讲啊，如果我是用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就好了，那过去的呢实际上是已经就过去了啊。我们从过去呢可以学到很多可以将来可以用的东西，但是如果一味的停滞在这种愿望性思维中，而不是去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呢，那对将来的康复呢是不好的。另外呢，有的人呢就一味逃避啊，觉得我不愿去面对这个，我不愿去想这个，我想起来会非常痛苦，我什么都不愿意想，让他们去想去吧，这样呢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一味逃避呢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呢要利用别人的支持，要针对问题，要解决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去提高生活质量呢，就是一定要自己要意识到啊，如果是有抑郁症，如果有焦虑症，第一个方面呢一定要认识到我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要想到去治疗它，去治疗抑郁，去治疗焦虑，控制一些副作用，比如像疼痛呀、睡眠呀、疲劳。那 有的时候呢，有些中国人比较能忍啊，觉得我疼痛我忍忍就可以了啊，我没有必要跟医生讲。那有什么问题呢，一定要好好沟通，像一些疲劳还有失眠，因为这些方面呢，一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有可以药物可以帮助你去控制一些症状的。那第二呢，家人的支持呀，医疗队伍的支持呀，还有您其他自己认识到问题、解决到问题这种应对策略，都会帮助您在这方面提高您的生活质量的。然后呢，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调节感情。那感情呢，就像是洪水，有的人呢就想，哎呀，我感情我要压抑在心里，我不要跟别人讲，我不要让我的朋友去痛苦，不要让家人痛苦，我憋在自己心里好了。那感情像洪水，堵一天可以，堵两天可以，堵时间久了呢，洪水会决堤。那找合适的时间啊、机会啊或者方式呀、自由的能够把感情流露出来，与朋友或者家人聊一聊呀，我通过唱歌呀、绘画呀、写日记呀，这样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啊，不要过度压抑自己。尤其是像一开始的时候，那很多癌症患者刚刚知道自己得癌症，一般都有一种否认的心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否认心理呢，是一种好的机制啊，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御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强大的刺激啊，对心理的伤害。但是这种否定机制呢，不能长期起作用，然后呢，患者是始终是要需要接受现实的。当残酷的现实呢再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呢，这种否定机制会被打破，那许多患者呢会进入非常悲伤的状态。那这个时期呢，我们也就比较脆弱，就是最容易产生像恐惧绝望的情绪。那作为患者的家人呢，心理上的反应往往经历和患者相同的历程，也是从否认事实到非常悲伤。因为亲人之间接触非常密切呢，距离比较近，这样患者和家人之间的坏情绪呢就容易进入一个恶性的相互影响的过程，对患者的医治和康复都是非常不利的另外呢，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想丰富生活转移注意力呢都非常重要，比如说听听音乐呀、散散步、养养花呀，其业余爱好都能够很好的转移注意力像家人呢，在保证患者休息的基础上呢，也要积极丰富他们的生活，有这样的意识您的好情绪呢就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带动，这样的好的情绪状态呢就让患者的康复也大大增高的最近呢，我们还和 HC 和角生来合作做了一个研究，是在华人乳腺癌患者做的研究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些乳癌患者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就跟我讲说是有一些因素呢对他们的康复帮助很大这些因素呢包括像丈夫的帮助、支持、鼓励、父母姐妹的、朋友的、癌友的，还有一些神的祝福和引导。另外呢就是关键自己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呢，另外像癌症不仅仅说是带来了很多痛苦，他们呢很多人跟我讲说是癌症带来的机会。那这些好像听起来有点可笑哈，癌症怎么会能带来机会呢，对吧那下面是他们给我讲的这些姐妹们嘛，就是有很多正面的心声。很多人跟我讲说是我以前呢对丈夫、对儿子、对女儿就非常严格、非常苛刻一点事又不顺心啊，我就觉得不得了，那我现在呢学会对他们更宽容了然后呢有的人在讲我以前不爱自己，我以前让自己什么就不会休息，拼命干活，那我现在呢学会更去爱自己，更去爱家人。那有的人呢跟我讲，我自从得了癌症以后呢，我有新朋友，然后我得到他们的关心，我会觉得特别幸福。另外呢，我对生命呢有更深刻的认识我对主呢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他的引导。还有人跟我讲说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呢都很喜欢弹琴，很喜欢画画，那后来来了美国呢，我觉得也比较忙，然后呢就把这些习惯都给丢掉了。那现在呢我又认识到我培养起这些好习惯来，然后不但我自己去唱歌，我还带着他的癌友去唱歌，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心声。那有的人呢还讲说是我们来了美国以后呢，我饮食不注意，我就整天吃炸肉呀 吃那个不太健康的食品，让我现在呢学会去改善生活，去改善我的生活习惯。然后很多人呢觉得自己很勇敢，我想俺也是很勇敢。为什么呢？因为经过治疗以后，每个人都应该觉得经历的那样的一个痛苦，都是现在回头再看一下的话，就知道自己可以对付这个困难。Caroline，
哎，好好，
现在是35分钟。
对对对，时间控制得非常好，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开放给我们在线上的朋友。那我们谢谢吕倩博士，他刚刚有提到四点。那四点呢？各位在线上的朋友，我相信你在四点当中都有给自己就是画下一个 number。那你也可以借着这个 number 来问一下吕博士，这个 number 到底怎么样能够改善？好，那我们把以下时间开放。那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您只要按星号键，您只要按星号键就会接听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有问题，您的号码最后四码是5355，5355的朋友，请您发问。
是我吗？
是，请问。
请问，像有一些问题，就是好像我觉得心里有焦虑，觉得好像我这个病情会不会复发呢？那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想这个问医生说，很有可能因为每天都不敢100%决定你能不能复发。所以有时候我是很担心，因为我这种呢，好像是我们的 PR 跟 ER 都是阴性的，所以我搞不懂这怎么要是要注意什么呢？
您可不可以告诉吕博士，您目前是不是有哪方面的疾病或是困扰？
是乳癌，现在我就在做这个放疗。
放疗 ，OK。
那叫放疗
啊，
那您是诊断的话有几期呢？您
是第几期的乳癌？
第二期，的开始。
第二期的乳癌。好，好，那您现在是做完手术了是吧？
做完手术，做完化疗，现在在做放疗。
现在在做放疗哈。
啊，
好的好的啊。首先呢，我先想跟你讲，就是这个在肿瘤病人里面呢，就特别普遍，就是关于想复发的问题是特别普遍的，对。所以您并不说是非常特别去这样子想，对。然后另外呢，我想跟您讲一下几个数字，这几个数字呢是今年就是2009年，才发就是在国际杂志上才发表一些论文呢，我想跟你讲一下这个数字哈。那这个数字呢是就是关于5年复发率还有10年复发率的一些数字。关于您是乳癌是吗？
啊，对对
对。那乳癌呢5年复发率呢是11%，10年复发率呢是20%。那这个呢又根据每一期都不一样，比如说像5年复发率的话，那一期的话这个统计学上，这是统计学上数字了哈，一期是7%，二期是11%，三期是13%，对。那现在的这个复发率呢，我们还要再想到，就是做了研究证明，但是呢是基于10年以前的那个治疗，对吧？因为不是10年以前的治疗了，我们没法看说是5年复发率或者10年复发率，那是5年和10年以前的治疗。那你想，5年和10年以前的治疗呢？当时比现在的这个治疗手段都要落后的很多，但是这个复发率呢并不是我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样的高，对吧？因为像每个人呢都在想，哎呀我会不会复发的，但是这个数字呢是11%，也就是说是10个人里面有一个吧，就是5年和10年以前的那些治疗方式。那现在治疗方式更好了呢，我想我们这个复发率呢应该会更低。
这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我了，就是我现在搞不懂这个 PR 跟 ER 这个有阴性有阳性是吗？现在让我搞不懂是阴性跟阳性有什么区别，就是好像我现在是阴性的，我这治疗是我是3阴性，我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因为我不能吃药嘛，如果是阳性就可以吃药。
那这个的话对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想您最好的话跟您的医生交流一下，看一下这个对您的治疗的方面的话 这个相应的影响有什么。那在普遍的来讲，在你相对于复发方面的问题呢，是要观察就是一些症状啊，就比如说像一些疼痛的症状呀，像一些有没有小结的一些症状，那这样呢定期的是去做 follow up， 就是定期的做一些追踪，然后呢及时跟你的医生就是交流一下，因为是这样子，担心那种是没有用的，对吧？但是我们要是对自己比较就是细心观察，然后呢及时跟医生交流，然后出现问题我们及时解决，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预后。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做完化疗的时候啊，不知道是不是焦虑症，那几天呢，整个礼拜好像觉得人好像心里很伤心这样子，是不是病人都有这个感觉的？
这样子的，我想因为刚才时间的关系嘛，我就没有时间讲抑郁症或者焦虑症。那我想因为可能不仅仅一个人有这个问题，可能好多人有这个问题，那我把抑郁症呢稍微讲一下哈 好不好？好，那像抑郁症吧，抑郁症呢在肿瘤病人里面非常常见的，如果是在治疗期，尤其是像住院病人呢，高达80%以上的人都会有抑郁症，对。然后在幸存者，在存活者里面也有大约50%的左右会有这种情况。那实际上抑郁症呢就是精神上的感冒，那他有患抑郁症就是情绪低落，比较伤心，然后兴趣就做什么事情没有兴趣，非常悲观，然后呢也不主动就是好像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然后呢那个想法思维也比较迟缓，然后呢自己觉得好像自己要有罪啊有恶，自己觉得哎呦都是我的错，然后在饮食上呢也比较差，睡眠比较差，容易疲劳，这是一些抑郁症的主要表现，对。
好，请问您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谢谢，就这样。
好，谢谢您。那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键您的问题就会被解答。好，那我们接听这位最后电话最后四码是7867的朋友，请您发问。
先生，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李医生，就是有关那个病人，如果说想要有一个，譬如说 long trip。就是比较譬如说两三天或三四天，就是 out of town 那种 long trip， 你觉得在做完 treatment 大概一两年之内，这样子的 long trip out of town 三四天好不好呢？
您再重复一下您的问题好吗？您说的是 long trip，
就是说譬如说因为就是做完 treatment一两年之内，如果想要有一个 out of town 的，就是一个长途的旅行，譬如说这样子对病人好不好？还是最好什么都避免这种长途的旅行？
请问一下，您是家属是吗？
对。
OK， 好，那这个呢是要就是看情况去具体分析了，但是我想有这么几个因素你要考虑哈。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看他身体的状况，那您这个呢跟他的医生交流。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他自己的一些心愿和你家里的一些情况。那像我刚才讲的一些生活质量的问题的话，有很多方面，因为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您想就是生活质量呢，包括好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能不能去做自己以前愿意做的一些事情，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满不满意，那情绪方面是不是觉得非常快乐，那就看一下你这个 trip 或者这个旅行方式呢，对这些方面有没有有所改善。其实对有的人呢，去做旅行呢，反而是一个像是一个治疗一样，因为他喜欢去做一些旅行，然后呢就比较 enjoy， 就比较享受这个。那有的人呢，他本来比如说像不是癌友的话，他本来也不喜欢旅行，那旅行对他来说呢，就自然而然就是觉得是一个疲劳，是一个琐事，对。那我想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但是如果癌 如果说是肿瘤患者自己想去旅行，有些心愿想去完成呢，有的时候你要尊重他的心愿。
哦、OK。那我想这一次讲的可能就不会讲到有关饮食方面，因为如果患者他以前的生活习惯就喜欢一些外面的饮食，就譬如餐馆那种，那我不晓得譬如说偶尔譬如说一个月一次啊，还是在外面的餐馆这样子的话，就有没有一种一种大概界限，大概譬如说因为有一些病人以前的口腹之欲非常重要，那现在因为炎症的关系，所以都尽量都是在家里面比较干净，那有没有一些譬如说在外面饮食一个月一次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就算去外面饮食的话会不会有哪一些都要避免的？
哦、oh, 那我我其实参加了几个还有会跟他们一起也经常在一起了，然后呢我们然后他们每个周活动一次啊，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呢有人当时就问这个问题其实呢出去吃饭呢也是对某些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享乐，也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跟家人朋友一起去聚会，其实这个如果不是特别经常，如果不是说是哦每天都要这个样子，每天都要去吃这个外卖的，每天去吃馆子，对吧？这只是一个家庭聚会的一个方式，跟朋友聚会的，那其实是很好的，对吧？当然了，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是你有一些顾虑的地方呢，还是要注意，就是关于吃什么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呢，可能像是油类很大呀，不善于消化呀，那如果病人他本身胃肠就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会特别注意，对吧？
对，那如果有这个意愿，那然后偶尔都应该都没有关系。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实际上是，如果对他的这个身体，因为如果你出去只是吃一次，你平时在家里都非常注意的话，那对饮食上来说本身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另外的话他自己不会觉得过于受限制，就觉得哦我现在怎么干这个也不行干那个不行，对吧？
OK， 好，谢谢李医生。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在线上的朋友您按星号键就会接听到我们的现场。那吕博士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疼痛方面需要一些药物治疗的话，我们一些病人会不会考虑到这个药物会不会上瘾的问题？是不是
一个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呢，肿瘤病人的疼痛控制的不好，那控制不好的原因呢有好多方面。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来自于病人本身，就病人本身呢觉得哦，或者说是觉得哦我要忍着，对吧？我不要跟别人讲，我不要显得太脆弱，这是一方面。然后呢还有的人呢会就是怕药物成瘾，觉得哦你看我用一般的药不行，我要用吗啡我会不会成瘾，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如果是疼痛病人，如果是尤其是肿瘤病人的疼痛呢，用吗啡这个是不会成瘾的，这个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是不会成瘾的。所以呢不要怕说是会有药物成瘾的问题，那家人呢也不要怕如果病人用药的话会成瘾，因为这个是已经有研究证明不会成瘾，而且如果有疼痛呢一定要控制好疼痛，因为疼痛控制不好呢睡眠也不好，睡眠不好呢会疲劳，睡眠不好疲劳再加上疼痛呢就会有抑郁症，然后有抑郁症呢也吃不好饭也做不下事情去，然后呢整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哦，是，所以疼痛带来非常多的后遗症。
疼痛带来一些非常多的问题。对。然后所有呢有疼痛呢一定要跟医生交流好，然后呢不要怕用药成瘾。对，因为这种用药呢跟就是健康人自己去用这种吗啡类的药是很不一样的。对。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药物，除了药物以外还可以用刚刚您讲的这些分散注意力或者是这些是不是针灸啊运动都可以， 防就可以减少疼痛。
对，现在呢，其实很有意思呢。我想，中国人其实用针灸很多年了，然后现在呢，在美国好像是一种时尚啊。然后确实是科学研究呢也证明，对于针灸呢，确确实实可以减轻一些疼痛，而且可以减轻呕吐和恶心。那所以针灸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其他的方面，你像去分散一下心呀，然后用一些想象的方式呀，用一些呼吸的方式，这些方面都可以来帮助减轻疼痛。对，减轻疼痛是一个有 multiple teamwork。
是需要很多的 support。那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键。今天的朋友似乎非常的谨慎，没有。好，我们接听下一位是8228的朋友，请您发问。
是我哈。
是，请说。
我问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癌症治疗之后回去工作的这个情形，因为我本身是一年以前手术，然后化疗放疗都结束了，但是我在这个期间也一直就是说有 part time， 然后现在是就是又增加了 more hours。 那我是想问的话就是说因为工作对我来讲其实也是就是说可以让我就是 get distracted， 就不要 think too much about 这个乳癌啊什么什么这些事情，但是我有时候我也就是说I think I need to find the balance， because 因为工作的时候难免就是说会有压力，然后呢有时候又就会外食，或者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注意的，就是比如说运动啊，或是做一些这些放松啊，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那我就想说，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说一些建议？就怎么样来 find the balance？ 就是如果说我 have to work， 然后怎么样可以就是说在这个生活的品质也能够 maintain 这样子。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也不仅是对肿瘤患者，那在现在这个社会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面临很多压力啊，就是找这个 balance， 找这个平衡，找这个家庭、社会，还有自我、工作这个平衡还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想您提出这个问题来很好。一个方面呢是像您讲一样，像工作呢对您来说好像听起来很重要的，而且同时呢也是一个分心的机会。实际上呢有一些人我还要讲到关于抑郁症的问题，是因为有些人比如说有抑郁症呢待在家里不愿意出去不愿意交流，实际上这样子呢反而是造成恶性循环。所以呢如果是在外面有工作出去工作呢，因为会有一个不同的圈子，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话题，所以呢是一个很好的身心的防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面。然后另外呢工作它本身也会带来非常多就是让你觉得哎有成就感的东西，然后这些呢也是一些很好的方面。但同时呢像您讲的一样，就是工作呢会有一些压力，那我想呢您是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看一下比如说有这些不同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到底是来自哪一个方面的压力啊？比如说是由于工作时间比较久呢，还是说离工作离家里比较远，就 commute 就是来回比较久，或者说是每天要完成的任务比较多，那或者是 deadline 比较多哈，就是有一些东西必须要做完的。那您自己先问一下，然后再考虑一下到底是哪一方面让您觉得可能会有压力比较大一点。那有的时候呢跟家人哈，比如说跟先生或者说是跟父母啊或者跟朋友讨论一下，也是让你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些问题。然后呢您把这些问题都想好了以后呢，你可以给自己做 negotiation， 就跟我自己讲 OK， 说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也现在做的也不错，我也很喜欢工作给我带来的一些或者是成就感呀或者说是分心呀方面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有些方面有些压力呢需要减少。那你就可以根据您自己做的这个分析看一下到底是这个时间太久了呢， 到底是每一天需要任务太多呢，或者说是 deadline 上就期限太多，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跟别人的一些比如说像 interaction， 或者说是有比如说上面有 boss 或者老板给的东西，都就您把这些都分清楚看清楚以后呢，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呢去减轻这方面的压力。因为如果是您平时旁边的人因为大家都是想去支持你，然后你只有让他们知道你的需要了，他们才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你。
OK 谢谢。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说太专注于工作，常常有时候在家就是不工作时间有时候还想到工作的事情，或是睡觉的时候之前，或者有时候醒来又会想到一些工作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说让自己就是能够不要说想到这些工作的事情在不工作的时间？
好，那我想我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您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业余爱好，就是这些业余爱好您这么喜欢它，您干的时候把所有的其他事情都给忘了。
shopping，
shopping 好，那可以去 shopping 呗。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个习惯，那有的时候很难做的，比如工作上的事情吧，今天可能是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没做完，或者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医脑这么好，但是有很多时候有些人还要 check 医脑，所以就想到一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要告诉自己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就是在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就这是我的工作，那这是我的业余生活，那我现在呢我就想去 rest 上 relax， 因为身体很重要。对，那就学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要需要一点时间。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接听最后一位 call in 的朋友，5355，最后四码5355，请发问。
Hello，
哎，请说。
哎，是我吧？哎，我再问你问题，就是好像我现在我做完了化疗跟那个化疗以后啊，有那个后遗症，他会不会他的手脚会麻痹？他会不会以后会好呢？
你手脚是怎么个麻法？
很麻麻的，好像踩在地上有踩在沙滩上面的沙一样的。手也是这样子，我就这个是后遗症呢，我怕以后会不会好一点呢？
你现在做完治疗多长时间了？
化疗做完了，就还在做化疗，放疗。就是医生说这个是做化疗的时候的，这个手脚麻痹是。
对。你可以问一下您是哪一种就是您患的是哪一种癌症吗？
乳癌。
乳癌是吗？好。那对这个，一个是麻痹，还有是疲劳呢，是在化疗和放疗中特别常见的一些症状。那很多时候呢，这些症状像我前面讲的一样，在1到2年以后呢就会消失。但是呢，在一部分妇女身上，这些呢也是会比较长期的出现。对，像我前面讲的一样，那研究证明呢，就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呢，实际上可以减轻一下这方面的症状。不但可以在减轻就是你当时治疗的时候这些副作用，而且还可以减轻将来的时候再出现这种症状或者这种症状维持的一个长短。那我想您现在因为还是刚刚治疗完对吧，就刚化疗完
对，
所以先不要对这个担心太多，想是不是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您想不想呢对于这个症状将来持续呢都没有什么作用对吧。那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如果怎么去锻炼它，我如果怎么去看我怎么去防止它将来不做到这样子长期延续下去。
你意思就是运动就可以，这个问题是吗？
就适量运动，适量运动对减轻这样的症状呢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那是不是要叫医生开一点那个什么药之类的呢？
这个恐怕你要问你专科医生，因为吕博士他并不清楚你的病情，所以恐怕这方面请您去问你专科医师好吗？
好，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好，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快到尾声了，那我们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生活品质的这个专题。那我们要预告下个月我们 讲是在已经是明年了，跨年了哈，是1月18号，2010年。我们讲的主题是癌肿瘤的放射治疗，肿瘤的放射治疗。我们请到的是吴美文医学博士，他是肿瘤专科的医师，他是肿瘤专科的医师，所以希望下个月1月18号，也是同样的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点至8点，欢迎同样的时间打电话进来。那我们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吕博士，您给我们非常详尽精辟的这个解说。那我们跟吕博士说晚安，也祝各位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下个月空中再会，拜拜。